一章这里的经文，我们在掰饼的时候，我们就会读到这里的经文。下个礼拜我们又是我们主餐的时间。我当日传给你们的，预备起。
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全是从主里说的，就是耶稣被卖的那一天，他是进来入街的，就该他说，这是我这里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按规矩来说，谁进入我的血手里的纪念，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你们的死，直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但你吃这饼喝这杯，就是将来不遵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品尝，然后吃这饼。
我们在主餐这里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过去、他的现在、他的未来。在这里我们留意到什么呢？他的过去。在这里我们看到的说，圣经说，圣经怎么说？他说，我当日所传给你们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各位，你在这里看到的是什么？我们有过去的这个层面，就是纪念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所做成的这个功。所以主餐是纪念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所做的工作，正如他所告诉我们的说，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那有的人可能知道天主教，他常常将主餐看作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受难的重演，所以他们会做弥撒，因此他们认为说，饼和杯就是基督的身体和宝血。所以在历史上，我们看到有几种观点。我们在学习教会历史的时候，我们也提到过说，天主教认为那个饼、那个杯注谢了之后，就是实际的耶稣的身体、耶稣的宝血，对不对？这个叫做变质说，对吗？不对在哪里？不对在哪里？你现在吃的这就是实际的耶稣的身体，喝的就是实际的耶稣的宝血。而且他们还举一个例子给你听，说有一天在有一个地方，有一个人不小心把他给洒了，全是血，你小心。他用这种来恐吓。这样的讲法有问题吗？有没有问题？问题在哪里？问题在于说，那你现在拿那个饼来吃的时候，请问是胳膊还是腿还是耳朵？而且第二，耶稣基督到底死多少次？圣经说耶稣死多少次？
一
次献上就成为永远的赎罪祭，对吗？他不需要这样做，你理解吗？所以这个是完全错了，完全错的，而且是得罪神的。那路德呢，马丁路德呢，他教导说，在主餐当中耶稣基督是实质的同在。所以呢，马丁路德所持守的是合质说或者同在论。这个有没有问题？意思说，当注谢的时候，耶稣基督他的身体就实质的同在，对吗？实质性的同在。所以其实人当然人性嘛，所以实质上这仍然是跟天主教差不多的，你知道吗？这仍然跟天主教差不多，这是错的。然后注意，跟路德不同，加尔文和改革宗的传统则认为，我们所领受的就是饼，就是葡萄酒、葡萄汁。它的实质有没有发生改变？实质有没有改变？就这个东西，饼还是饼，注谢了之后还是饼，杯注谢了之后还是什么？还是杯。注意，基督他有没有同在？有，他的的确确的同在，但是这个同在是属灵的，而不是物理上的。 所以我们在说主餐的时候，我们是透过信心在心里领受主餐。我的意思是什么？我意思说，我们在领受主餐的时候，是我们要凭信心。当我们凭信心，我们来吃这个代表或者象征着基督的身体，象征着或者代表着基督的宝血的这个饼跟杯的时候，我们凭着信心来领受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与基督联合，而且这个实际的会祝福到我们。当我们在信心当中来领受这些的时候，他就实际的祝福我们，你相信吗？这是在一个属灵的层面来说这个事情，因此人需要非常慎重来对待。请留意，很多人他们认为主餐仅仅只是纪念而已，但是注意各位，不，主餐不仅仅只是纪念，在整本圣经当中，神都要他的子民来记住他的作为。逾越节为着这个目的，纪念神怎样拯救他的百姓。我们要纪念在基督里的救恩比那个重要的多。我们所得到的救恩不是暂时离开埃及为奴之地，而是永远的不再成为罪的奴仆。所以我们认为纪念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很重要，那么得着救恩岂不是更重要吗？所以即便是纪念说，也绝不仅仅是纪念。所以我意思说，我们在举行主餐的时候，有比纪念更加丰富的意义在里面，因为这就是蒙恩之道。当我们凭着信心来领受，我们一边纪念，我们也真的从上帝那蒙恩之道的这个管道里面领受祝福。所以一些软弱的人，他们来到耶稣的桌子面前来领受主餐，他们就得力了，你知道吗？那些无力的人来到耶稣的面前来领受主餐，他们就开始变得有力量，他们开始变得有喜乐。为什么？因为这是神赐给我们的蒙恩之道。所以任何的成员都不可以随便的对待教会的主餐，你不可以吃吃停停，停停吃吃，边吃边停，边停边吃，想吃就吃，不想吃就吃，绝对不可以，这样是得罪神，而且教会一定会对这样的人做惩戒的。所以各位，我们回顾了这个是过去，那现在呢？圣经告诉我们说，此时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要省察自己。现在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要省察自己。我们领受主餐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省察我们自己，省察自己是否跟上帝有良好的关系，省察自己是否跟其他弟兄姊妹有良好的关系。不仅如此，在29节他说，如果我们吃喝的时候没有分辨是主的身体，我们是在吃喝自己的罪，我们会招致审判。这是真的，因为圣经说死的也不少。我们必须要分辨，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代表着主耶稣的身体，我要非常慎重的对待这个事情，我不可以乱来，我不可以随便。如果我乱来，我随便，我就是在得罪神。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留意啊，我们在做主餐的时候，我们自己就要带着省察的心，我们拿着这个饼的时候，拿着这个杯的时候，我们自己就要祷告，要省察。你不要不省察你就随便的吃。有很多人软弱跟这个也是有关系。他说有些人他们就怎么样，有软弱，有些人就死了，上帝管教他。因此我们要对这个我们非常的慎重，要非常非常的慎重，这是不可以轻忽的一件事情。分辨身体不仅仅是简单的知道饼跟杯代表的是什么，也意味着知道我们作为整个教会代表了基督的身体，我们应当怎么样彼此相爱来代表基督的爱。所以如果你在领受主餐的时候，你还想起你对一个人的得罪，或者对一个成员的这种的里面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你要先去解决，你要先去找到那个问题。所以如果你的良心在领主餐的时候，比如说下个礼拜到了，你的良心不安，你要找我谈。你可能做了一些得罪神的事情， 你不要糊弄自己啊，我糊弄过去谁都不知道，如果我现在我平摊一致的话，那别人就会问我怎么样，你知道吗？比起你下地狱来讲，你被别人问一次根本不算什么，你知道吗？一个真正的神的儿女不会随便对待主的身体，所以我们要特别的留意，这是现在还有将来的一面。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对不起，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谈到主餐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在谈到说，主餐意味着作为一个基督的身体，我们整体性的与耶稣基督同行，我们宣告耶稣基督是谁，作为一个教会我们一起同行。所以在上一次我们还记得吗？当一个团体他开始领受主餐的时候，就宣告这个团体已经跟一般的查经班不一样了，他们是教会。那如果说我们领受主餐，但我们又不宣告我们是教会，这就在得罪神。第三个，未来的一面，当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在这里领受主餐也表明我们对耶稣基督再来的一种期待，这是一种排练，是为了一个将来弥赛亚的这个到来来做预备，我们要与他永永远远的相会，这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你看到有过去，有现在，有将来，我们在主餐当中我们也盼望着他第二次的来临，我们要与他永远的在一起，这是充满盼望的一件事情。我们最后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几点主餐的意义。主餐是一个常常自我省察的机会，毫无疑问它是给我们一个人一次，加尔文他的做法是每个礼拜做一次，这是根据教会的安排来做。我们教会是一个月一次，现在我们是在三周，以后我们会可能会做调整。然后呢，这是一个常常检查我们与教会当中其他肢体之间关系的机会。你还记得我们的盟约吗？借着这个再次的来提醒我们，我们有没有在得罪神。你说我发誓了，我按照我的盟约我加入到这个教会，但你却没有按照盟约而行，我们是在得罪神了。因为如果我们跟教会其他肢体之间我们在有一些的碰撞摩擦，我们没有很好的履行圣经的教导，我们其实在得罪神。这是一个提醒我们饶恕别人的机会。所以如果有人得罪你，那你想到耶稣基督为你而死，我们这么的得罪耶稣，耶稣都为我们而死，那你就饶恕他吧，要饶恕他。这提醒我们现在的事物终将过去，属灵的事物才存到永远。所以他提醒我们，我们是有一个将来的一面，我们要与他永远在一起，所有的这些都会过去。而且主餐是天堂的景象，因为有一天我们会与耶稣基督永永远远在一起，我们会在他的里面，他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要永永远远在天堂里面与耶稣基督在一起，那种相会。所以今天我们都是在预尝，我们都是尝到一点点的味道，将来我们要所有神的子民要聚集在一起。而且这也是对那些没有领受饼跟杯之人的一种警告或者审判。如果你是基督徒，为什么不加入教会？如果你真正的信耶稣，为什么你在那里仍然游荡？你知道吗？所以这是一种警告，这是一种审判，我们应当要追求这个事情。因此我们教会，我们持守，我们上次已经说了主餐有三种实施，哪三种？开放式的、封闭式的，还有呢？半封闭式的。我们是哪种？哪种？第三种，半封闭式。开放式的意思是说，所有的人只要不管你信不信，只要来到教会，你想吃就都可以吃，这是开放式的，这是得罪神的。封闭式的是绝对只是对待教会的成员才会做，那你不是我们教会成员，所以你不能够领受主餐，这是第二种封闭式。我们采用的是第三种半封闭式，我们常规的只对成员开放，但在来到我们当中的一些的基督徒，他们我们确认了他们的基督徒的这个身份， 他们确实已经受洗了。我们认同我们的教会不是唯一的真教会，我们相信在地上有很多其他的上帝的真教会，我们也相信在其他教会有很多上帝的真儿女，他们来到我们中间与我们一起，我们也愿意跟他们一起来领受主餐。所以长老在当中他需要去了解这个事情，然后呢允许这些人他们领受与他的子民一起来领受主餐。然后注意，这也提醒教会整体的什么合一，因为我们是一个饼，然后怎么样来领受同一个饼，来领受同一个杯，对吗？所以我们是耶稣基督这一个身上的肢体，我们应当要怎么样彼此相爱，我们不可以彼此相攻。当然这也我也确信还有我们无法理解的意义，因为它除了这些还有更广阔更丰富的意义，也许只有到了天堂我们才会更多的经历了解到这些。但各位，这些对我们来讲都是非常非常的重要，这也再次的对我们有提醒。那有两个问题思想一下。第一个，为什么只有受洗的人才可以领受主餐？我们其实已经谈过的，还记不记得为什么只有受洗的人才能够领受主餐？为什么？为什么啊？对，因为敬礼跟主餐都是上帝赐给教会的命令。那么一个人如果还没有受敬受洗，他就不是教会的一部分，所以借着受敬他就成为教会的一部分，然后他才能够在作为教会的一部分领受主餐。所以一个人必须要委身到一间地方教会。那么命令应该由谁来主持呢？我们在公认信条里面我们看到有三个，有资格的也就是教会的牧者应当去实施，第二蒙召的教会认可的，然后呢受托付的教会差遣。所以我们在这个圣经当中看到腓力他出去的时候他给人施洗，因为耶路撒冷教会的教会认可他，你理解这个事情吗？所以今天一些宣教士来到中国的时候，他们建立教会，他们其实代表着他们自己所在的教会。那一般来讲在教会里面谁来做这个事情？牧师来做这个事情，长老来做这个事情。所以这不是说随随便便谁都可以做啊，或者就像你随便的出去说你信耶稣吗，我给你受洗一下，不是随便都可以，因为这代表的是教会。所以牧师在教会当中他来督理所有的这一切，他当然可以做这个事情。所以这是我们在公认信条里面我们还会学到的一个内容。好，到这里为止，有没有什么问题？主餐，关乎主餐。最好是差不多，但是没有问题也不是特别大，因为这个是，因为最主要的是它在代表着一个东西，那个是更重要。所以在温州教会他们也有这种就是分杯的这样的一种讲法，在一些的教会闹得很厉害。所以他要看重的是就是你要如此行还是为的是纪念我，到底看重前半句还是看重后半句。对，有些的这个长者他们是非常非常坚持说一个杯，然后呢但是很多人他拿到这里的时候就转一下然后喝，在拿到那里的时候又转一下喝，特别是非典的时候有些人说我是凭着信心的，你知道吗？很简单嘛，你拿着这个，我也喝过了，你要喝，你也喝，你也喝，你也喝。你说到后面健威那里的时候，他有没有负担？主啊，求你保守我，会不会？ 而且呢，你会发现在那些传统的教会里面，基本上老年人都坐在前面，有些老年人，好，你后面你一个年轻人，你坐在那里，你在那里，其实你转哪里都没有用了，因为所有人都捡过一次了，对不对？所以给人很大的信心的方面的这样软弱，其实没有必要，对不对？因为重点是怎么样的纪念耶稣。好，没有问题，我们简单的来谈一下，最后就完了。实施命理的范围跟持续的时间，首先命理的这个命理的范围在哪里？
教会，
在他的教会。命理是赐给教会的，而不是赐给个人的，确保圣徒遵守命理是教会的责任。所以一个教会，一个地方教会，他有责任来监管督理这些的东西，非常的重要。第二，这个实施到什么时候？世界的末了，他们有一种君王性的持续性，教会不能够失去他们，教会也不应当忽视他们。而这个也反击了慕道者的论证，也斥责忽视这些命理的教会。各个命理在两个时代的这重叠的时期当中都要继续的实施，他们是给征战教会的标记，等到得胜的日子，这两个命理都要不断的持守，直到耶稣基督再来。这个交叠的两个世代交叠的时间就是这样的意思，就是公元一世纪的时候，耶稣基督来，耶稣基督就已经把神的国已经怎么样带了。所以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现在在这个位置，对吗？因为耶稣基督第二次要再来，所以这个世代其实就是耶稣基督第一次来跟耶稣基督第二次来之间的这个，我们处在这个时间里面，我们被称为征战的教会。所以作为征战的教会，我们要领受这个，我们要持续的做这个，一直等到耶稣基督第二次来临。好了，完了，结束了。有没有最后的问题？再说一遍，我没听清楚。犯罪什么 ？OK， 你把问题再说清楚一点。犯罪可不可以领受纪律惩戒是吗？
可不可以？
不比更大。
犯罪可不可以领受主餐是吗？那要看是什么罪。因为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是常常犯罪，但是我们带着悔改的心，在神的面前向神认罪，耶稣基督去赦免我们。但有些的罪是公开的、严重的、影响力大的，那么这个是要教会要来做出惩戒，而且圣灵也会在我们的里面，良心也会提醒我们，所以我们应当要去找到牧者来谈这个事情。所以如果我们不顾这些，比如说有些人他可能在持续的罪里面，比如说上个礼拜这样，上个月这样，然后呢继续这样，然后又继续这样，一直这样，然后他一直的，这是不可以的，他必须要来求神来帮助，这都是为着我们灵魂的益处。所以就是有些，如果你骄傲，你自私，我们需要就是在那个时候，我们要向神悔改，领受主餐之前，我们省察自己，向神悔改。但是如果我们已经带来了一些的影响，带来了实际的一些的危害，那么这个层面就跟那个就有开始有不同了。就这样。
教会可以联合正常的成员，那执行了教会纪律事件，然后那可以分担神的时间怎么
好？一般来讲是这样的，就是只要他悔改就结束。只是有一些的事情是我们需要去辨认他到底有没有真正的悔改。如果长老他、牧者他确认这个人他已经真正的悔改，那么他就可以恢复，不一定要等到三个月。但是有一些的罪是需要观察的，比如说他会不会在这个当中就突然又出来呢？会不会又那个呢？那需要有一个时间，然后呢可以来观察，然后看他在教会当中有没有真实的来进行调整，或者有进行这些的，就有这些的改变，他的生命也真的因着耶稣基督而被改变。 所以如果我们确实看到这样的一个状况发生，然后我们根据这个事情的这个性质，然后我们来看，这个由牧者来决定这个事情。但如果有些的罪，它是比如说像我们在传统教会里面，我们会有这样的状况，就是好，婚前同居停三个月到了自动复餐，这是绝对是不行的。第一，如果婚前，比如说我们现在按通婚前同居的这个罪来处理，婚前同居了停餐，然后呢他需要在这个时间里面来接受辅导，教会应当要辅导他，牧者应当要辅导他，辅导他的目的是要把真理来教导他，看看他有没有知罪，他有没有真实的明白，也指教他怎么样从这个罪当中离开。所以他需要在这个当中，我们看到他有一个顺服的这个表现，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真的是就是继续的参加教会的聚会，而且在当中也继续的做着那些私下的那些基督徒的这些的职责，对吗？可能比如说如果他是个同工的话，他不能够再继续公开的这样的服侍，他那个时候是要被停止下来，在这个时候应当要安静，然后主要是在领受教导，他要明白在这个过程当中，然后他所领受的这个真理，那么比如说有一个时间来定下来，然后要跟他好好的来交谈，在这段时间其实每个礼拜都在交谈，因为都在辅导，所以要确认他这个事情他到底有没有真正的悔改。也许有些人三个月到了他还不能够领受主餐，为什么？因为他没有悔改，或者他的悔改是非常的不明显不清楚，因为有些罪他是说自己悔改了他又回来，悔改了又回来，这反反复复，你没有办法确认他真正的悔改，就是这样。所以有些的问题其实是会被私下惩戒，就是有些的问题，比如说一个人他如果好久不参加主日，或者是他没有一个顺服的这样的心，那么长老他根据教会的整个的这些的状况，基于圣经的原则，他会在私下会惩戒他。